觉得他们比较了解设身处地的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是同心的为他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怜悯。我觉得在任何的灾难里面，只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避免灾难，一个就是我们的悔改，一个就是上帝的怜悯。假如人不悔改，上帝的怜悯没有办法临到，因为人不知道如何来逃离那种罪恶的刑罚。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大家来思想一篇的诗篇，我这里的主题是我们逃脱了啊。这个鼠年呢，大家知道我们刚刚进入鼠年的第二天，那老鼠啊，其实我看一些文章呢，老鼠并不是一定是单单我们在那个黑暗的角落所看见的那些鼠啊，鼠有好多种的啊。我们希望呢，我们不要做那些无谓的，希望去那些黑暗的地方来奔逃的鼠啊。我们希望做一些能够可爱的那种鼠啊。更加呢，假如有人这样说啊，最好呢是做这个Disneyland 的米奇老鼠啊，这个是带充满了喜乐的欢喜快乐的那个鼠啊。不过想起鼠了，我们就会想起逃啊，因为我们比较接触最多的还是那个很怕猫的那种老鼠啊，所以呢猫呢来到了老鼠就逃了啊。今年呢，我们就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猫啊，这个病毒的猫啊，所以呢，你发觉，我们真是好像在一个好像老鼠的状态，是要不断的要逃啊，尤其是在这封城后的那个武汉啊，有好多人是向外来逃啊，总是希望找到出路。能够逃脱那种病毒的侵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呢？逃呢是一种本能，自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的一些本能，让我们可以逃的啊。有没有想过，神创造我们的脚呢是可以逃的呢？啊，你不可以用手来跑的。你是用脚来跑的，那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你的腿呢？当然我是讲那些年轻力壮的哈，那个腿呢是跑得好快的。这个是一个创造，是让我们能够避免突然间临到的一种的危险，是让我们可以逃哈。这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好奇妙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也想到逃，还有好多是属于人本身的本能啊。你知道，发明一些药物啊，健康，我们研究发明药物啊，或者说一些安全的措施等等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逃的一种的本能啊，因为有聪明智慧发明了药物啊，我们很多的疾病不可以治疗的疾病就可以逃脱了啊，所以这是一种恩典啊，只有人能够有这种智慧啊，能够逃啊，也只有人呢才能够有那种祸害，产生那个武汉病毒的那种情况。这是好可惜的。有没有想过，战争的武器，发明那些战争的武器？那有人说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人可以逃避征战的本能啊。我不晓得大家接不接受这种讲法啊？在美国生活了，我们稍微可以理解。 假如没有那种战争科技的比别人更胜一筹的、更快的更有杀伤力的那种武器，我们其实是不能够平安的生活的。所以你理解了，你就知道其实发明一种战争的武器其实也是一个避免战争的一个可能性。宗教，世界上有好多宗教，千百万种的宗教，印度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宗教，有人说那个偶像啊比人更多啊，这个是一个形容的想法吧。不过呢，宗教是人产，宗教有两种的，一种是从下而上的宗教，一种是从上而下的宗教。从上而下的宗教就是启示的宗教，我们相信神会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圣经圣灵的光照是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世界上呢，还是有不同的宗教，那是从下而上的，那个意思就是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危险、自己的迷失，然后就自己来产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出来，他为的要逃避人间里面的好多的一些困扰。这个都是人所能够做的事情，帮助我们能够逃避这个人世间的许多的危险。这是本能，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所赋予给人的。其实在人的身体的创造里面呢，你也会看到神把好多保护自己的本能呢来赐给我们。那个皮肤有感觉的，太烫的时候你就知道把手就是说不要接触那些烫的东西，因为你会伤害的。我们那种胃，这个舌头我们能够知道那些东西过时了，不卫生了，不好了，发臭了。所以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舌头都产生一种保护自己，一种警告的功能，让我们可以逃避那些病毒的侵扰。痛也是一样，有时候痛不是不好的。假如你的牙齿在蛀，这是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懂得痛的话，你就麻烦了啊。很多时候你不痛，假如还不痛的话，那个一直侵入到身体里面的神经的话呢，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呢就离开世界了。所以呢，逃是一个本能，也是神对人的眷顾。其实影响或者说破坏人最大的最难以逃避的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感觉得到可以逃避的东西。今天破坏人最大的，人生最大的破坏是那些罪恶，罪在人的生命里头产生最大的破坏。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不是单单那个肉身的死，那个死是讲永远与上帝的恩典隔绝，那永远的沉沦。我是我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个永远死亡的一个情况。我其实在内心里面呢，我真的不希望它是真正的存在的，但是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将来的那个永远与上帝隔膜的隔绝的那种痛苦，按照圣经所形容的那种的痛苦，那种死亡，那种的刑罚，是这个在一种永远的火炉里面，在那个时候这虫是不死的，那些火是不灭的。我看到这个圣经的启示的时候，我是真的希望它只不过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形容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知道不是的。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已经透过各样的警告、各样的提示，叫我们来逃离那个罪恶的刑罚，甚至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让我们只是凭着个简单的信心就可以得到的那个救恩。但假如人能够轻薄了、忽略了这个救恩的话，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了？他说，人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说神的儿子自己为我们牺牲的救恩，人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我的这个，我希望那个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那是绝对是真的，否则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钉十字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逃脱的，不是不可以逃脱的。这个今天的主题是在诗篇124篇的第七节，好不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诗篇呢来读一次啊。这个诗篇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个诗篇的里面的重点呢，是讲诗人对他周围的环境有一个很敏锐的醒觉，他看到周围的环境，了解他的危险，然后他开始醒觉了，他开始为自己找一条逃脱的路。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不是危险的本身，今天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对罪、对罪的影响、对罪的结果不知不觉，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今天为什么武汉的病毒能够发展得那么快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觉里面受到感染呢？是因为就是他的不知不觉。上次17年前的 SARS 还有一种病症，就是你会发烧的，你会有容易知道，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就要小心了。今天的情况是不一定有发烧的，也不一定有咳嗽的，所以这个不知不觉才是那个最大的危险。那诗篇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当时他写了一件事，就是当时他的处境怎么样他完全的了解，然后这种了解催促他，让他能够有一个逃脱的一个机会。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啊，一二三，上大卫向神，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大卫献神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然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好，我们好像雀鸟从不了人的网罗中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呢，他就很明白，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两次提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是他的一个对当时的处境的一个形容，活活的吞了。好，这个是好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你还活的时候，你还有知觉的时候，那个仇敌是把你活活的吞了，这个是好恐怖的事情啊！ 但是呢，这也是好多我们今天在我们国内的同胞们所遇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听到他们从国内那种呼喊、那种无助、这种恐怖的情况，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因为没有医药可以来帮助他们、治疗他们。这种的是他在苦难中啊，他们一种醒觉。但是呢，假如能够在没有苦难来到的时候，又有了种醒觉，是那么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个诗人是一种的对苦难的醒觉。还有他说，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什么叫淹没呢？当那个洪水、大水来到的时候，那整个的乡村、整个的所有的地方都会被淹没的啊！大家假如有些常识都知道，其实在中国的内地有好多在低的地区，那个水坝哈，假如是断了，那个堤坝断了，那个大水呢，可以把整个乡村来淹没的，是非常的可怕。诗人这样来形容，并不是要肯定罪恶的可怕，他来是让自己让他周围的人能够产生一个的警觉。只有当你有一个完全的警觉的心，你才会逃离的，否则你不会逃离的。所以那个警觉是非常重要，你要小心有一种的东西，它会活活的把你吞了的，有一种可能性会把你完全的淹没的，你必须要这种警觉。在我们属灵的信仰里面，所有的一种属灵的那种成长，一种灵性生活的那种的成长，都是从醒觉开始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姐妹讲，从那个基督徒在布道会里面觉知的时候，我们问他的问题，他怎么回答，我大概知道他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在布道会里面呢，有不同的人举手，有时候你跟他们陪谈，你根本不晓得，他根本不晓得讲员在讲些什么，他讲不出来他为什么会信耶稣了。很多的回答都是说，哦，讲员讲得很好啊，讲得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接受的东西，他假如不能够接受，他就会拒绝了。所以他信耶稣是因为他能够接受这个讲员所讲的，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些道理使他不能够接受的话呢，他就会离开了。你明白吗？这个他初信主的时候那种的情况，会说明他能够走得多远。有些更糟糕，那个陪谈员问他，你为什么你愿意来觉知来相信耶稣了？没有啊，我觉得感觉蛮好啊，那种气氛蛮好啊，你们一起唱诗啊，讲员的讲道也不错啊，那个人祷告我好有感动啊，等等等等。假如这种因为气氛而做基督徒的话呢，将来他会找到更好的气氛的话呢，他就会去到那边去了。所以呢，我常常跟那些做青少年工作的同工弟兄姐妹讲，你千万不要用玩啊，用旅游啊，用什么活动啊，来吸引那些人来参加聚会。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不稳的，他会因为这里好玩啊，这里有什么娱乐，他来了，将来有更好的更好玩的更多的娱乐，他们就会跑掉了， 他们没有根了。但是什么是好的一种信仰呢？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真是带着眼泪啊，深深里面感到他里面那种罪恶的破坏，罪恶在他生命里面的那种的影响是何等的可怕，他感受到罪的可怕破坏，也感受到上帝的怜悯。哦，原来主耶稣基督为我舍命，就是为救我脱离罪恶，所以我巴不得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让我可以免于罪恶的刑罚，免于罪恶的影响。所以他的感受就好深。有时候他会告诉我，我听讲员讲到主耶稣的爱，我很受感动，从来没有人愿意这样来爱我，从来没有人愿意这样来包容我一切的过错，我受感动，我愿意来接受上帝的大爱，我是不配的，我是个罪人，他竟然让我有这个机会，这是他内心的感动。每一个人他必须要有一种内心的感动，或者说他感觉到他人生的处境，人生的经历把他带到好多的一种失败挫折无能为力，就好像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在我里面有两个律，我想做好的我不能够做，我不想做那些不好的我却做了，我真是苦啊。他感觉到那种苦的时候，他在他的信仰生命里面呢就能够有长进啊。所以呢这种对罪恶的那种了解呢，是他能够让自己的灵性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你可以来看到的，有些人在他的信仰路上呢是好用功的，好愿意付上代价的，好热心来传福音的，好认真的去做基督徒的。但是有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场合，同一个救恩，同一位上帝，同一本圣经，但是你发觉有好多人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教会都是马马虎虎的，不冷不热，信仰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我有空我就来教会一下，我没有空我就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看到信仰对他的一生的影响，他没有看到将来的那种罪的刑罚是那么多的可怕，他没有看到他今天他正是受不断的被罪恶所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我们要看见，信仰的第一步是从看见开始。所以有首诗歌是非常好的，求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看见罪恶的影响，看见上帝的恩典。其实那个信仰里面的那种经验，不是凭你的脑、你的思想来产生的，是用你的信念，用你对上帝的一种信仰，用你的用心来体会的。假如没有体会，我再说了，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人，我给大家看下面的圣经，我请大家来这个弟兄帮我哈。这里呢有一节圣经，这个是彼得彼得写的。他怎么写呢？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有一个字是整本圣经 唯有这里提到的，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它是基督的宝血，不是普通的血，是基督的宝血。这些个信仰上的好深的体会，谁写的？彼得写的。彼得是一个深深的受到罪的伤害的一个人，他是个蒙恩的人，耶稣花了3年的时间与他同行，教导他，栽培他，但是呢，他竟然去到一个地步，在一个婢女，一个普通的小女子的面前，竟然3次不认主。他好深的体会罪在他里面那种的影响，那种害怕，那种害怕给他所带来的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害怕，害怕让他不敢承认他的恩主耶稣，但害怕可以发生好多的事情。有人说，今天我是看报纸看来的，今天假如武汉的官员不害怕他们的损失，早早的把那个病情早早的公开去医治的话，那个事情就会有很好的控制。人会怕好多的事情，可能怕官丢了，可能怕等等等等，害怕会造成好多的问题。有没有试过被出卖，被别人出卖？假如你研究那个出卖你的原因，其实是好简单的，因为他要保护自己，他就出卖你。为什么要保护自己呢？因为害怕，害怕可以做成好多的一种的破坏。所以呢，我有时候提醒自己，不要跟那些胆小推卸责任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今天可能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出卖你，将来在害怕的时候他会做更大的事情出卖你，因为他没有那种勇气，没有那种力量，他被罪恶所胜，他就会失败了。所以软弱啊，惧怕是好可怕的。你知道很多很多时候人生的许多的祸患都是由惧怕软弱产生的。所以彼得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伤痛的事情，你知道吗？圣经是这样形容他的，当耶稣回头去看他一眼的时候，彼得就出去痛苦。什么叫痛苦呢？这个不原谅，不能够原谅自己的那种哭叫痛苦。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机会来向耶稣道歉，因为耶稣已经被交在罪人的手中了，他要被钉十字架。当然他后来他明白耶稣基督的赦免，当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他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个好大好大的安慰，一种赦罪的安慰。这种赦罪的安慰让他产生这种了解，基督耶稣的宝血。保罗一样的，保罗看自己是个罪魁，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没有一个人犯的罪好像他这样大的，是无论没有人像他那样无知的，没有人像他那样得罪上帝的。但是神竟然在他一种迷失的这种顶撞上帝，在圣经是形容他用脚来踢那个刺，这得罪上帝的路途中，神向他显现，拦阻他继续的失败下去。 所以他也是这样形容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体会，信仰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我不晓得你的体会怎么样，两个好重要的观念，我是个罪人，罪会不断的伤害我，但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我觉得这个道理呢，讲到道理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好像 不一定那么能够容易了解。那我讲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吧，是我在少年的时候就听过一个小故事，但是很有意思的。他 讲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呢叫小黑，他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家里面呢 是做服务的工作，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小孩子嘛喜欢玩，他就拿着一个这个蛋呢，弹弓，他就对准那个鸭子呢，把它射，结果呢他的眼呢，这个眼界非常好，他一下子呢就把那个鸭子呢打死了。那然后呢他看这个好害怕，心里面好害怕，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本身是一个奴隶嘛，一个就是说被人来用的一个人工人嘛，他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钱来赔这个鸭子。所以呢他打死这个鸭子之后呢，他就看见周围没有人呢，他就暗暗的把那个鸭子呢就埋在那个树的后面，埋在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情况啊。我听说啊，最近啊，我就是不久前呢，这有一个听说啊，我不一定是真的，我没有了解过的啊，有个列车啊，就说有些什么这错误的原因呢，你知道了。就在交通失事了，所有全车的人都死掉了，然后就有人把他埋，我不晓得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不就把他埋了，就以为没事情了。那个小黑啊也是这样，他埋了以为没事情。那第二天呢这个同样是那个宣教士的一个工人，他是一个厨房啊，做大厨。那大厨呢就叫他的名字，他说小黑帮我去砍柴。那个小黑说砍柴是你的工作，我的工作不是砍柴，所以我不会为你做的。然后那个大胖子那个厨师呢，就看见那个小黑这样说的时候呢，就指着那个树的后面啊，他指这个树的后面呢，哎呀，那个小黑就知道他的东窗事发了，他的暗中的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就被那个大胖子呢就看到了。所以大胖子没有讲什么啊，不过指着那个树呢，那个小黑就乖乖的给他砍柴了。过了 不多的时间呢，那大胖子又来了，小黑帮我担水啊。那个小黑又不服气啊，那个厨师又指着那个树的后面啊，他就要帮那个大胖子了，就挑水了。那这样过了一段的时间，这个小黑啊就被这个罪的影响破坏啊，就被这个大胖子了奴役了啊，就是说他也不能够，他就没有胆子呢来这不做，因为他会告诉主人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小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下去啊不是办法，所以呢他就去到自己呢，有一天他就去到那个宣教士他的主人的身边，就清清楚楚一五一十的把他做过的事，把埋在树后面那个鸭子的事情呢就说出来了。 就告诉那个宣教士，对不起，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悔改。结果呢，那个宣教士对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下次不要了啊。每个人都有错的，不要紧啊，你下次不要做了哈、啊。好了，他这个当那个得到主人的赦免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整个担子就放下来了，所以就好轻松了。那过了这段时间呢，那大判子又来了，那大判子呢就对他说：“小黑，那小黑就对着他，什么事？帮我砍柴。”那个小黑说，我为什么帮你砍柴啊？他要指着那棵树了。那小黑这个时候会不会害怕了？不需要害怕了，因为他已经得到赦免了。我少年的时候读到这个小故事了，我觉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不会再受罪的伤害，罪的工价不会再留到我的身上，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个百分百的好人了，不是因为我做了好多好事了，不是因为我有钱去赎罪了，不是，是因为我的主他赦免了我。其实这个是好简单的道理，小朋友都会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为这件事情好感谢神，就是小朋友都能够明白的。你知道旧约的祭坛就是这样的，旧约的祭坛呢好矮的，矮的为什么会要矮呢？是所有人都可以献祭的，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赎罪的。所以曾经有人对一个牧师说，基督教的道理那么肤浅，不比不上佛教那些好多的哲理，好多精妙的道理，我才不信，小孩子才信。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最美最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基督教的道理就是最有见识的人，大哲学家科学家最有名望的人可以接受，小朋友少年人都可以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可以临到每一个人。我希望呢，我们在今年在从今年开始这个鼠年呢，起码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在罪的那种辖制之下逃脱了，我们是在那个死亡的控制之下逃脱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的罪被主耶稣所赦免的时候，罪就不能够辖制我们，死亡也不能够辖制我们。当罪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保罗这样宣告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他们的拯救了。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这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期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这是保罗的宣告。同样，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的国里，我们在爱子你的蒙救赎，罪得以赦免。这是我刚才所讲的小黑的故事。最后一段圣经，这是使徒行传16章。我觉得这个圣经是非常好的，我真的巴不得了大家能够在这个年初就能够了解这个圣经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我来读一次给你们听听。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传开，众囚犯的锁链 也都松开了。当那个监门立刻传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逃了，所有人都可以逃了，因为门监门打开了，这个锁链也打开了。再看金主一醒，看见监门传开，以为囚犯已经逃了，就拔刀要自杀。这是人之常情，当门打开，囚犯一定走的，不可能不走的，所以他就拿刀要自杀了。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竟然不逃。你没有看到这个是信仰的力量？信仰不单能够叫我们逃脱了罪的那种捆绑，逃脱了死亡的那种辖制，在罪死亡面前我们逃脱了，但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就在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不逃，能够可以有勇敢的面对。他怎么说呢？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金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在保罗西来面前，又领他们出来。二位先生，我怎么样，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呢？有没有看到一个好特别的地方？金主应该问的问题应该是，你们为什么不逃？是不是？但是禁主没有这样问，禁主反而问这个更重要的问题，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的意思是说，我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在能够逃的时候而不逃呢？这就是得救的意思了。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不单是罪的赦免，不被死亡辖制，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有能力可以不逃的生命。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你们所信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保罗在监牢里面，在这个被捆绑的时候，手被戴上了木钩，脚也被戴上了，在一个不自由里面，他还可以唱诗，大声唱诗赞美神，他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还可以让人能够因为他而去问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这是我在新年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信息。我希望 我要讲的其实好重要的一点呢，你必须对罪的影响的那种醒觉，你必须对上帝的赦免那种的感恩，你才会在你的属灵的生命里头有成长的。你假如不了解那个最基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恩典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来向前。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是因为他深深的体会耶稣的宝血的宝贵。好了，我们一起低头祷。亲爱的主，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唯有信心能够跟所听的道能够融化，就唯有信心能够完全能够明白了解你的道，也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才能够承载那丰盛的救恩。神啊，求你纪念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都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他们都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主啊，求圣灵光照临到他们，主啊，让他们看到所领受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他们看到所领受的赦免的恩是何等的丰盛，主啊，让他们能够从救恩里面得到一种力量，就是一种不逃的力量，就能够面对所有的困难的力量。主啊，求你也指教那些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 就要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救恩。主，你纪念他们，纪念在这里的每一位，也纪念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国家里面正在受困的一些我们的同胞。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求你帮助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他们想到那位创造他们的神，就转身转眼的来倚靠你。愿你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